什么是演出的雏形呢？啊，这阿毕杜斯受难剧的这样一种仪式剧啊，流行于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因为埃及的这个古埃及历史分界啊，它分成这个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啊，分成三个阶段。它是流行于中王国时期啊，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1780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什么时候呢？相当于我们的夏朝。当时的古埃及呢，已经是由法老统治的奴隶制国家得到发展的一个时期啊。它的生产力和农耕技术啊，已经具有了相当规模。不单青铜器已经广泛使用啊，还出现了纺织啊、造船啊，甚至是很难想象哈、啊，玻璃制造业啊。大家觉得这玻璃这种东西可能都是很近代才能出现的，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啊。根据一个考古哈、啊，就关于这个卡胡恩地区埃及啊古代城市遗址的发掘呢，当时的城市有笔直的街道和砖墙围绕，城市的居住有明显的社会阶级分化啊。一个贵族的宅邸占地能达到300多平方米啊，有6-70个房间，包括餐厅、卧室、库房、厨房啊。而这个平民的住宅呢，则是很小啊，不足贵族的50分之一啊。在人类历史中呢，没有一件事啊，有如丧葬那样能够引起持久的这样一种记忆啊。这点呢，古埃及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啊，可以直接去感受的东西啊，比如说规模宏大的埃及金字塔。和陵墓啊，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有的史学家啊，比如说古希腊的啊狄俄多罗斯啊，和这个好多史学家说，埃及人把他们的住宅仅仅当成旅馆，而把坟墓当作他们永久的住宅啊，可见他们对坟墓的关注啊。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坟墓上画上各种咒语，画上什么死亡书，就是让人们去记住啊，因为那是长期居住的地方。在他们的住宅里面的壁画上呢，能描绘各种啊乐师舞女、宴会、游行啊，说明任何尘世乐趣呢都还能在阴间享受啊，即使住进坟墓了都可以得到这些啊。埃及神话的主要特点呢，是对于季节和生命模式的对应啊，投生、成长、死亡、复活啊。死亡啊，复活，投生成长这不用说了，死亡和复活啊。其实任何一个农耕社会啊，所反映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总结的。这不只是一些宗教的母题啊，甚至是直到今天一切戏剧活动的母题，或者是说人类思维的母题啊。我这可能归结的简单化，但是它的确是啊，在我们现在啊，可能对复活这样一个内容呢是给予否定的啊，因为我们顽强而且蛮横的认为啊，理性和科学证明了是不能复活的啊，所以呢我们认为没有复活。那没有复活呢，就剩下了死亡啊，出生和死亡。大家想想哈、啊、如果一个人的 生活让你明白了，你只有出生和死亡，这个生活多么的不丰富啊！啊，那么一切的悲观的一种看法啊，什么出生是死亡的开始啊，啊，活一天少一天啊，啊，什么这个理论那个哲学哈。那么如果有一个复活的希望啊，生活将变得多么有意思啊！我不是说人躺在棺材里，现在连棺材也没有了，啊，躺在火葬场里了，再从那棺材里出来是多么一个浪漫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们的希望啊变得更丰富一些。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诸位，可能大家仍然想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但是在许多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祖先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们仍然相信复活是人生中的一大内容啊。这汉代的坟墓啊，咱们出土的汉代的坟墓里头经常有这种，就是我们称之为兽啊，是貔貅啊，是一种那时候流传的动物。他们为了表现这个重生啊，是在一个大兽，这都是一般都是玉石雕的啊，在一个大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寸，大约一尺长的这样兽身上呢，在它的背上多雕出一个头来啊，这个兽应该是一个脖子那个头嘛，它从后背上出来一个头，当然比那个头，比真正的原体的那个头要小很多。他说这是重生，在原有的再长出一个来啊。大家如果到博物馆去看这个汉壁，汉朝的用玉石来刻的汉壁上往往有字啊，字上字是什么内容呢？它不能刻很多字啊，两三个字啊，三个字叫义子孙啊，完了就是两个字长乐，欢乐的乐，经常的长，长乐。可见那个时候人把这个欢乐啊当成一个比较少有的事儿，少发生的事儿。嗯，义子孙就不简单了啊。我这个说的是题外话啊。为什么复活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这个我们刚才谈这个死亡啊，和这个复生啊，为什么死亡和这个复活，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啊，其实咱们刚才说到美索不达米亚哈，就是所有的农业文明最早建立的地方。当时的一个文，当时的一个传说，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里的传说，就是在谈到这个死亡和复活的这样一个主题，因为这是农业社会给人们提供的一个可以观察的范例，啊，就是说种子种到地下，长出来，成熟。结出果实，果实还能再种到地下，完了第二次再长出来，又结成果实，啊，植物的这样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化，使人们认识到了生命啊这样一个周期。那大家说人跟那个植物一样吗？ 你觉得人跟植物一样吗？不是老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吗？那草木明年还会再繁盛起来，啊，这什么戏曲里头，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人有再一次的轮转啊，有这个吗？你们相信有吗？我不是转世哈，我这一世是什么，我下一世变成什么，我又投胎又出现在这个社会里了。我说人能在后面轮转吗？这那些因素，其实现在不是说有这个基因吗？一代一代的基因流传下去了啊，甚至很多那个绝对的说什么身体好坏，得什么病啊，肝癌什么还什么症，都是基因决定的啊，甚至长寿都是基因决定的，但是短命好像不是基因决定的。开句玩笑哈，死亡复活呢，其实是人类最关注的一个命题啊。所谓我们称之为阿皮杜斯受难剧，所谓我们称之为阿皮杜斯受难剧的啊内容，其实严格的来说它还不是一个剧，它只是具有了剧的外表的模样，它其实就是一次仪式啊，每年都要举办这样一种仪式。它的内容呢，主要讲埃及主神奥赛利斯啊死而复生的这样一个故事。埃及主神啊，这个埃及主神，我们后面的课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阿皮杜斯的具体故事内容，我这里就很简单的来讲一下。大家看那个埃，如果你们能看埃及那个坟墓里的壁画，你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人身啊，鹰头，老鹰。那个头，那是这个奥赛利斯的儿子，叫荷洛斯啊，一个眼睛是不睁的，一个眼睛是睁开的，因为他在后来为他父亲的这种战斗中被人打伤了一只眼睛啊。这个奥赛利斯呢，我记不太清楚，好像是一个天平啊，也是一个人身，好像是豺狼的头啊还是什么头啊，到时候我再查一下。奥赛利斯呢是埃及神话中最富有人性的一个神啊，所以呢他被赋予了血肉之躯啊，成为半神半人的英雄啊。他是苍天之神努特和地神大地之神盖布所生，他继承了这个盖布的王位啊，娶了他的妹妹啊，叫以西斯啊，娶了他的妹妹为妻啊。在早期的很多这个农业农耕社会的神话中啊，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兄妻娶其妹啊，兄妹啊，现在不太可能了啊。结果呢，他的一个兄弟叫赛特，出于嫉妒啊，结果谋害了奥赛利斯，并把他的尸体呢分切成了14块啊，埋葬在埃及的各个地方，而他的头颅啊被葬在了阿庇杜斯啊，就是这个地方。结果呢，赛特呢就取得了王位啊，这个奥赛利斯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妻子啊以西斯呢，到埃及各个地方去寻找奥赛利斯的尸体啊，他去了14个地方， 把他的尸体收集全了啊，修复他的全身啊，并且呢在焚营之神安努比斯的帮助下使奥赛利斯复活啊，因为奥赛利斯复活，他新他的找回来这十四个身体的区块呢，中间少了一些零件啊，所以呢奥赛利斯呢不能整个的复活，所以他就只能在阴间复活啊，结果呢就成了地狱的冥王啊，就刚才我们前头说的，谁死了都要经过冥王的这样一种审判。当然他也管啊人间的事情，比如说农业的丰收不丰收啊，农耕的这种水利啊气候。结果呢这个伊西斯呢产下了他的一父子啊，就我们刚才说的是个鹰头的啊，这个赫鲁斯啊。赫鲁斯长大了以后呢，为他父亲报仇，打败了这个赛特，夺回了王国。奥赛利斯的死亡与复活啊，象征了埃及的农耕社会的那种自然现象啊，人们将其与尼罗河的泛滥和植物的生长啊来联系。由于这个故事呢发生在阿皮杜斯啊，所以呢便有古埃及的各地的民众啊到这儿来朝圣。朝圣的人到了阿皮杜斯聚集，自然变成了受难剧的扮演者。他们在阿皮杜斯要走十四个地方去发现奥赛利斯的尸体的这种啊区块啊。这个希腊的历史家希罗多德记录了这个事情啊，而真正实证的啊，在今天能够被认定的是现存于柏林博物馆的啊尼克尔多佛特的一块石碑啊，这个石碑呢是埃及十二王朝啊，上面记述了关于阿比杜斯受难剧的演出情况。这个石碑在德国的博物馆里头啊，这个石碑呢可以，如果有兴趣这个博物馆的话，真是可以看一看，因为他那古埃及的文字都被后来的文字学家们破译出来的啊，实际上呢当然有些专家呢对这个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呢这就是最早的戏剧演出了，应该是戏剧了，但有的人说呢这只是宗教活动中穿插了表演因素啊。在碑文上部谈了伊克尔诺佛特被派遣到阿比杜斯神庙进行修复和组织的工作。他的下部啊，具体说他的十七行至二十三行，则谈了关于奥赛利斯的一些活动。从碑文可以理解，仪式包含着一支如同游行那样庞大的队伍啊，由一大群僧侣、侍从、信徒和战士组成。形象如豺狼般的神维瓦特维特在前面开路，后面是庄严无比的奥赛利斯，乘坐着一条华美的被称之为西梅特的船。这就是说当时可能是个游行或者是什么这样一种场面啊。船由侍从们簇拥着前进，队伍在途中受到敌人的袭击，发生了战争。碑文上说，我挫败了那些背叛西梅特船的人，打败了奥赛利斯的敌人。序幕之后是神的启程，结尾是死亡。死亡场面不在群众面前展示，但是所有参加者都与奥赛利斯的妻子伊西斯一起痛哭失声啊。而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啊，公元前五世纪举行的奥赛利斯的仪式上， 有数万人嚎啕痛哭的场面。后来，埃及知识和魔法之神托特乘船取走了尸体，奥赛利斯下葬在离奥赛利斯神庙仅一英里的地方。奥赛利斯的儿子荷鲁斯长成，经过激战歼灭了敌人，奥赛利斯在阴间获得了生命，成为神庙中阴间的统治者。大家听这个过程啊，其实就是对奥赛利斯一生的经历的一种再现啊。但是据说当时的这种仪式进行的是很惨烈的，因为中间有战争，而战争呢，这些人是真打啊，他的战士和敌人互相居然就把一些人打死了，当时啊现场上，所以他还不是纯粹的演出